风雨过后，总会有一抹彩虹划过你的窗前。情感咖啡吧，人们的心灵休憩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我猜在大家的情感道路上，多多少少应该都出现过这样一个惹人厌的角色，情敌。情敌或是心机，或是可爱，面对他们，你又是如何招架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和大家分享那些发生在主人翁和情敌之间的爱恨情仇。不知道在他们的身上，你是否会看到自己的影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期的情感咖啡吧吧。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青春，你会用什么？是张扬、绚烂，还是短暂？不管是怎样的青春，似乎总不缺情敌的出现。
他不适合他，他也不适合他，他们就像是穿错了鞋子，虽然走在一条风景优美的大道上，却注定是要停下来的。于吉美说，你小他，今天你想吃什么就随便点，千万不要和我客气。冰凉的大理石台面上，他推来一本菜单，真皮烫金，厚重着手。倪小他忙说，我随便，你们看着点就好了，然后把菜单又推了回去，语气里有一丝受宠若惊的惶恐。于吉成看见姐姐的嘴角慢慢抿出戏谑的微笑，再抬眼看自己时，眼睛里就多了一抹看好戏的意味。于吉成知道姐姐是嫌倪小他不够落落大方，骨子里有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也许还连带着责怪自己的眼光，心里便有了小小的别扭。他伸手捞过菜单，对着一旁立了半天的服务员噼噼啪啪说了几个菜名，想尽快结束这场硝烟弥漫的暗战。事后他对于吉美说，
你觉得用一份菜单来衬托自己的品味有意思吗？
于吉美一边涂指甲油一边说，于吉成，你要搞清楚，我有什么必要在你或者他的面前显示自己的品味？我只是希望你能正视，即使是从点菜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上，也能看得出你带来的这个女孩根本拿不出手。她的脚趾头已经够美了，可是好像还没看够似的，说话连头都懒得抬。其实我也不是苛求你什么，只是拜托你找个上点档次的女朋友，即使达不到苏世威的标准，也好歹靠点谱。来了来了，说来说去还是在怪他为了你小他而放弃了苏世威，好像他和苏世威分手就罪不可恕了。你小他当然比不上苏世威，在苏世威面前，论大气和大方，又有谁能出其左右？可是谈恋爱终归不是打擂台，谁比谁优秀，谁比谁金贵，就选谁做女朋友。他和苏小薇从小就认识，虽然23岁才开始谈恋爱，有点晚熟，但怎么也算是两小无猜。可是那又怎么样？时间不能代表一切， 没有人规定青梅竹马的结局一定是白头偕老。虽然他也曾期望过，可是在相处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期望是个错误，或许他们的开始就是个错误。用他的朋友萧逸宁的话说，他们的恋爱就像是曾轶可的歌声，一开始跑偏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他不适合他，他也不适合他，他们就像是穿错了鞋子，虽然走在了一条风景优美的大道上，却注定是要停下来的。怀着郁闷的心情，于其成回到了宿舍，一进门，同屋的小胖就喊：“
你找他，刚才来电话了。”
于其成笑了笑，拿宿舍电话给你小他拨了过去。你想他是你小他的外号，自己注意到他也是因为这个外号。那天是朋友的生日，大家吃完饭吵着要去 KTV， 然后彼此呼朋引伴，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堆，你小他就在其中。有人喊他点歌，旁边人笑，你小他真有趣，听上去像是你想他。大家都笑起来，他却一红脸，吭哧吭哧地说：“
是啊，好多人都说听上去像是花痴。”
大家又哄笑，他在笑声里扭扭捏捏，真是一点也不大方。于吉成心想，他浑身上下看上去一点也不灵巧喜人，可是却有一种很安静的温柔气质。不过今天的你小他却一点也不安静，他一直聒噪的在电话里对于吉成说：“
你姐姐可真好啊，人长得漂亮又很有气质，而且性格开朗，人又亲切。”
于其成听着，只觉你小他真是不是一般的迟钝。要是苏世威，也许在踏入餐厅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敏感地嗅出异样的气氛，可是要怎么对你小他说他才能明白呢？于其成有些有气无力地哼哈应对着，几次想转移话题说点别的，可是没说几句又被倪小他拽回到今晚晚餐的这个话题上。于吉成突然觉得有些烦躁，现在已是深秋了，可是为什么室内还是这么热？于吉成觉得口干舌燥，倪小他还在喋喋不休，他忽然大声喊道：“有完没完？”倪小他愣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吗？谁惹你生气了？”
于吉成还能说些什么呢？当初自己喜欢的不就是他这种笨笨的样子吗？可是为什么他忽然觉得这种笨简直可以用愚蠢来形容？苏世威当然不像倪小他那样迟钝，相反他灵巧敏锐。世威从小就是作为衡量他们居住这一片小孩的一把标尺，如果哪家的孩子不听话，家长必定会说：“你看看人家世威。”于是人人的眼睛都看向世威，世威的眼睛只好看着自己。从小到大，苏世威就像是一台机器，精准地检测着自己的言谈举止，哪里有不合规范，哪里有出错越轨，都会及时地纠正过来。在中学，他是班长、团支书、升旗手；到了大学，他是校花、司仪、广播主持。喜欢他的男生可以从东大门排到西大门，但却鲜少有人跑到他面前来表白。再套用一句萧逸宁的话说，女神是用来瞻仰的，而不是用来占有的。 有几个男生能有李敖那样的魄力，可以忍受有一天心中完美的女神面目狰狞的上厕所的样子。你很难想象像苏世威这样的美女会有人不待见，可是在萧逸明的眼里，苏世威还真不如路边撩起裙子蹲着的大妈讨人喜欢。他说，
于继承，你发现没，苏世威总是把自己装的像是前来体察民情的高塔公主，待人接物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嘴角的微笑是蒙娜丽莎似的，侧耳聆听的专注是观音菩萨似的，可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眉眼里的微笑是为了掩饰自己对对方的毫不留情的嘲讽呢。
那天他们是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的，苏世威毫无意外的成为大家众星揽月的主角。他穿着一身白色的雪纺连衣裙，头发披散下垂在肩上，旁边有人正拉着他回忆青葱年少的时候，他偏着头淡然的笑，眼神看上去又亲切又动人。于其成和萧逸明另坐一桌，悠哉悠哉的喝着啤酒。萧逸明说，
对了，吉成，你姐姐于吉美是不是在工商局认识人？我想开个酒吧，看能不能帮个忙。
萧逸明是吉成的发小，两个人从光屁股和尿泥的时候就在一起了。高中毕业，萧逸明没考上大学，父母花了些钱送他出国念书，不到两年却又回来了，说自己水土不服，现在回家待业了大半年，又梦想着自己做老板。于吉成愿意成全他这个纸醉金迷的梦想，说，
行，我帮你问问，到时候也算我一份。
萧逸明揽住他的肩膀，那还用说？两人哈哈大笑，笑完了，于吉成握着手机转身出了包厢。这边他刚拨通于吉美的电话，那边苏世威也微笑着说去洗手间。于吉成闲闲的靠着走廊的墙壁，眼神和正反手关门出来的世威对上了。苏世威怔了一下，随后露出了招牌笑容，冲他点了点头。于吉成也点了点头，继续专心拨打电话。于吉美新交的男友好像有点小权势，二话没说就应允下来。临挂电话时，于吉成叮嘱，
姐，你上点心，这是我哥们儿的事儿。
于吉美漫不经心地说知道了，然后就收了线。吉成把电话往牛仔裤兜里一塞，再抬头看见世威从走廊的另一边走过来。走廊的两边都开着窗户，形成挺大一股过堂风，风吹过来扬起他的白纱裙，橘色的晚霞洒满一地。世威一边走一边用手拢着自己的头发，像是要扎起来。于吉成看到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居然鬼迷心窍地说了句，
其实你把头发披下来挺好看的。
后来于吉成和苏世威好了，两个人牵着手出现在旧时同学朋友面前时，大家都吓了一跳。萧逸明紧张兮兮的把于吉成拉到一边说，
作为发小，我有义务提醒你，苏世威精神抖擞的活了小半生，你有信心能够成为他振奋人心的另一半吗？
于吉成点点头，
放心吧，我保证绝对不让自己沦为其他人的笑柄。
我和你妈掉进水里，你会救谁？这些无聊至极的问题。他记得所有的节日和纪念日，这个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他俩，还延伸扩展到吉成的父母、姐姐、师长、至交好友，甚至初恋情人。他会提前准备好一份精致而特别的礼物，并附赠卡片，写上自己和于吉成的名字以及祝愿。他会陪吉成的妈妈看冗长的生活片，也会陪吉成的爸爸下围棋。他还会像闺蜜一样陪吉成的姐姐购物、美容、旅游，甚至选择男友。他的目光锐利，眼光独到，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的妥帖，让人挑不出一丁点的毛病。所有人都对他赞叹有加，包括一向视漂亮女人为仇敌的于吉美。他说，吉成，大学毕业后你俩就把事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吉成笑，怎么，你还怕我把他甩了不成？于吉美啐他，我是怕人家把你给踹了。于吉成的表情不屑一顾，但心里隐约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是什么不对劲儿呢？他想不出来。有一天傍晚，他们手挽手漫步在校园里，迎面走过来一个辣妹，吊带、短裤、丰满的翘臀，像是随时要跳出来。于吉成眼波流转，啧啧感慨，史威扑哧一下笑出了声。于吉成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要解释，却听史威在耳边说，皮肤够白，腰肢够细，屁股够翘，胸部够大，果然是尤物啊。说话间，尤物从身边擦肩而过，史威暗暗捏了一下于吉成的手，于吉成没反应过来，史威已经趴在他耳边说，要不要我帮你打听一下是哪个系的？于吉成说，好啊好啊，最好帮我送上一封情书，上面写满我爱你。史威却摇头，不好不好，越是这样的辣妹越厌恶肤浅直白的表白，就好像腰缠万贯的富豪最怕别人是为了钱而爱他一样。于吉成侧目看着苏世威，一脸认真，宛如见到古时候为续香火竭力劝说老公纳妾的贤妻，猛然打了一个寒战。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于吉成便渐渐意识到自己心里不对劲儿的地方。是的，苏世威不会吃醋，不止不会吃醋，他还不会嫉妒。他对待每一个于吉成生命出现的或者出现过的女人，都能以一种超出正常女人应该会出现的情绪范畴，心平气和的来对待。于吉成闹不懂，这是因为世威对自身强大的自信心，还是因为他根本对自己就毫不在意？有一次，他试探地提起自己曾经的恋情，故意描绘的有声有色，甚至还添加了许多唏嘘感慨的情绪。可是抬眼一看对面的世威，却仿佛充耳不闻，继续摆弄他的电脑。于吉成觉得自己多目的的筹划完全白费了。他有些不满，说，史威，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苏世威连头也不回地说，听见了呀。于吉成想了想说，昨晚我还梦到他了，你说奇怪不？苏世威说，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正常啊，两个人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对话。于吉成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怒，于是走过去把他的电脑插头插销给拔掉了。当时苏世威正在写论文，还没来得及保存就关了。他抬起头看他，眉毛蹙到一起，那是于吉成第一次见到他的脸上出现与温和平静无关的表情。他内心的紧张突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胜利感。
他说，苏世伟，原来你也会生气，也会恼怒，我还以为你根本是橱窗里摆放的模特，永远只有一个表情。
苏世伟冷笑，我也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无聊的人，制造一个烂俗的言情故事，再做些不理智的举动，就是为了看我生气的样子。不过有一点你忘记了，就算是橱窗里摆放的模特，也不负责为了取悦每一个人而做出相应的表情。
他从电脑桌前站起来，拉开门说，
于吉成，我不想和你争吵，你走吧，等你情绪稳定了再来找我，我现在要继续完成我的论文了。
看着世威把门轻轻关上的那一瞬间，于吉成从内心深处涌出了一种无力感，仿佛攒了很久的力量挥击出去，却打在了一团棉花上。大家都说打是亲，骂是爱，那像他们这样不吵不闹不生气的情侣，是因为爱得太默契，还是根本不够爱？那天他破例没有回宿舍，拦了辆出租车去找肖一鸣。肖一鸣正在为他酒吧如何装修而费脑子，看见于吉成来了，拉着他便问，是浪漫的地中海风好，还是古典的奢靡风好？于吉成窝在沙发里抱着头说，
我管你什么风，有没有酒，咱俩今天先疯一回。
肖一鸣一猜就知道他和苏世威闹矛盾了，于是坐下来说，
吵架了？
于吉成说，
要是吵架还好了，问题是吵都吵不起来。
他把手放下，看着肖一鸣说，
我和苏世威在一起也就不到一年吧，可是我怎么有种十年怨偶的感觉，是我们认识太久没有新鲜感了，还是我这人极度缺乏耐心，没有持久力？
肖一鸣摇摇头，
都不是，只能说苏世威这样的仙女境界的人，不是咱凡夫俗子能领悟得了的。
他站起来拽起于吉成的手，
走，哥们儿今天就带你重返人间，感受一下滚滚红尘的真实和潇洒。
那天肖一鸣带他去了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这个朋友的朋友是肖一鸣最近疯狂追求的一个女孩，他把女孩带到于基成的面前介绍说，这是洋洋。于基成开玩笑说，
是喜羊羊还是美羊羊啊？
女孩笑着说，是懒羊羊。他说，我最讨厌出门了，要不是肖一鸣今天死乞白赖的求了我一天，我才不会出席这个又吵又闹的聚会呢。于基成看了看他热辣的露脐装，正待开口，肖一鸣凑在他耳边说，
别听他扯，两杯酒下肚比谁玩的都疯。
果然大家在消化了两箱啤酒后，洋洋脱掉鞋跳上了沙发，对着坐在点歌机附近的一个女孩喊，喂，你小他，帮我点首花儿乐队的花痴花蜜。周围有人笑起来，
你小他真有趣，听上去像是你想他。
于吉成好奇地看了那个女孩一眼，只见她红着脸哼哧哼哧地说，
是啊，好多人都说听上去像是花痴。
大家哄笑，有人说，
不如这首歌你和洋洋一起唱吧，多般配，一个花蜜一个花痴。
大家笑得东倒西歪，于吉成心想，这女孩真笨，哪有自己给自己下套的。那天晚上大家从 KTV 出来已经很晚了，可洋洋还说不过瘾，拉着倪小他要去打麻将。于吉成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可看着肖一鸣一脸期盼的神情又不好拒绝。这时站在洋洋身边的倪小他正巧打了个哈欠，他忙用手指着他说，
你瞧，他嘴都合不上了，我们干脆回家睡觉吧。
谁知你小他使劲的摇头，别管我啊，你们想玩就一起玩，我不要紧的。
第二天，直到早晨八点，于基成才回到宿舍，一躺下只觉得精疲力尽，便不管不顾地睡了过去。一觉起来发现已经是下午三点，他摸出手机看了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自动关机了。他摸不准世威会不会给他打电话，应该会吧，自从恋爱后他们从没有超过八小时不见面，可是现在却已经过了24个小时了。他翻起身给世威打了个电话，电话通了，可没响两声就拒绝接听。他纳闷，继续打还是拒绝，再后来就成了关机。苏世威生气了，生气他的无理取闹，还是生气他的夜不归宿。他心一热，他开始在乎自己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塌拉着拖鞋往世威的宿舍跑。半路上遇到世威的舍友，笑嘻嘻地问他，
找世威啊，世威去政教处了，你去楼下等他吧。
哦，于基成没有多想，又拐了个弯跑去政教处。刚到楼下就看见苏世威从楼里出来，手上还抱着一沓纸。
世威，
于基成带着有点惬意的叫，心里已经做好了迎接世威愤怒的准备。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世威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依然笑眯眯的走过来。
你怎么在这儿？
他问，神情自然而磊落，而不是他想象的带着不屑冷漠和愤怒的质问。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或者你还记得我啊？这类赌气的话。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于基成憋着气问。
我刚领了申请出国留学的表格。
他依旧笑嘻嘻的把手里的表格扬了扬。主任说，以我的成绩和表现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要出国？
于基成觉得脑袋嗡嗡的响。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我很早就对你说了呀。
世威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于基成在脑海里迅速地搜罗着，好像有这么回事。那还是萧一鸣筹划着要开酒吧的时候，有一次他打电话来说他资金有些紧缺，问于基成能不能管他姐姐借上3万。他在电话里嘲笑萧一鸣，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把家里供他出国的钱省下来，什么钱不都有了。挂了电话，世威问他，萧一鸣还出过国？他点点头，
去了不到2年，折腾了10几万回来了。
世威沉默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说，
咱们也出国吧。
他很干脆地摇了摇头说，
没钱。
世威说，我们可以申请学校的交换留学生啊。他想也没想就说，
那我也不去。
当时世威的神情暗淡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他说，
也是，人各有志，谁也不能勉强对方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闹不准他的话里是不是有生气或者赌气的成分，于是搂住了他，赶紧换了别的话题。可现在想来，世威说的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大概就是指那一次。只不过他从来没想过他是认真的，他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顺便一提，怎么就身体力行的落实了呢？于吉成有些愤愤，他说，
行，我算你说过，可是这出国好歹也是大事，难道你就没想过再问问我的意见？
苏世威有些纳闷，
我问过你啦，当时你不是一口回绝了吗？
那是因为我以为你只是在开玩笑。
那好吧，苏世威看着他，表情郑重。他说，
那我现在问你，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出国？
世威的眼睛亮晶晶的，表情认真，看不出一点玩笑或者揶揄的成分，更看不出一丝一毫妥协的成分。
于吉成忽然觉得心灰意冷，他忽然意识到，原来他一点也不了解世威，不了解世威的固执，原来是这么固执，不了解他的认真是这么的一丝不苟，也不了解他的坚持是这么的不可退让。他摇摇头说，
世威，如果我说为了我不要出国，你一定是做不到的吧？
世威皱了皱眉头，想了很久才说，
吉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于吉成看着世威，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连这个都不明白。
隔年三月，世威顺利的去了英国，于吉成没有去送他。他觉得既然他决定要离开，那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做依依惜别的姿态呢？不过世威倒是留了一封信给于吉成，信的意思是自己会一直想念他，让他对自己有信心。他的文笔很好，洋洋洒洒写了三页，可是于吉成却在华丽的词藻中看不到一点希望。他想他始终都不会明白，他不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而是所有人都对他们没有信心。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更何况他们现在还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世威走后，不断有人问，
你们怎么了？分手了吗？
表情沉痛的像是来吊唁。就连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学校的于金梅也跑来了，手叉腰质问他为什么不挽留世威。他表情淡然地说，
他既然要去，那我为什么要挽留他？
于吉美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望了他一阵，忽然一屁股坐在床上，凄凄哀哀地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于吉成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调皮捣蛋最终被主人抛弃的狗，大家不约而同地对他奉上既可怜又惋惜的呵护。于吉成看在眼里，只觉得好笑。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备受瞩目过，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找了个女神做女朋友。下次世威打电话来，他的语气真诚地说，
谢谢，谢谢你让我过了一回名人的瘾。
世威淡淡的笑，他说，
你别讽刺我了，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对此我也觉得非常抱歉，可是三年时间转眼就到，你就稍作忍耐好吗？
于吉成笑着说，
世威，你的口气真像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抑扬顿挫，曲转回旋的无懈可击，可惜我却是个不懂文墨的大老粗，你委婉的爱情我领悟不了，我粗糙的爱情你又接受不了，为了不耽误我们南辕北辙的幸福生活，我们还是分手吧。
那天他一直待在萧一鸣的酒吧喝酒，耳边总是传来飞机滑翔起飞的声音。他抬头看了看坐在对面的三个人，洋洋和萧一鸣正幸灾乐祸地捏着用纸折成的纸飞机，在吧台上做着滑翔的动作，而倪小他则努力地按住萧一鸣和洋洋的手，轻轻地说，别闹了。洋洋笑嘻嘻地说，
倪小他，你干嘛愁眉苦脸的？于吉成和苏世威分手了，你不是就有机会了吗？
倪小他的脸涨得通红，慌张地给洋洋挤眉弄眼。
洋洋哼了一声，扔掉手里的纸飞机，然后掏出电话递给于吉成。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后悔了，就立刻给苏诗薇打电话，告诉他你想他，你爱他，你舍不得他。如果你不后悔，就和倪小他看场电影吧。酒吧里安安静静的，于吉成转过头看着站在洋洋身旁的倪小他，他的眼睛清澈的就像是一滩泉水，不用猜疑，不用怀疑，就能清晰的看到所有的情绪。他就扭捏的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安而尴尬的交在一起，看上去又笨拙又可怜。于吉成心里忽然一动，鬼使神差的就说，
你小他和我约会吧。
六月的时候，苏诗薇回来了一趟，他一下飞机就奔到了萧逸明的酒吧，于吉成果然和倪小他在一起，他不动声色地望着他们，看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倪小他紧张地走到一旁，诗薇随意地点了点头说谢谢，然后施施然坐了过去，回头又张望了一下傻立在一旁的倪小他，轻声说，能让我单独和于吉成说几句话吗？可以可以。倪小他几乎是仓皇而逃，苏诗薇的气场太强大了，他所表现的风度和淡定像一面镜子一样，毫不留情地反射出倪小他的蠢钝。他微微勾起唇角，略带讽刺地说，你就是为了他和我分手的吗？于吉成没有说话，苏诗薇又说，听姐姐说你居然还让他见了家长。于吉成还是没有说话。苏诗薇的声音微微提高，他说，于吉成，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总不会是因为我没听你的话留下来，所以就用一辈子不让我留在你身边来报复我吧。于吉成叹了口气说，
诗薇，你到现在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诗薇急躁地说，那你说啊，你告诉我。于吉成看着他的眼睛说，
我累了，我累了，你明白吗？我不想每天都活在你在乎不在乎我，你爱不爱我的疑问中，我不想我的恋爱像是在破解一道道的谜题，我希望我女朋友会为我生气，会为我着急，甚至抓狂，我不想她对待我的前女友和普通同学一样平淡无奇，我需要被重视，需要有存在感。我想和一个心思简单，甚至有些愚笨的女孩恋爱，而不是期望和福尔摩斯或者工藤新一恋爱。
诗薇瞪大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她说，我从来不知道你对我有这么多不满。于吉成苦笑了一下，他说，
这不能怪你，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好不好、美不美、大方不大方上面，怎么会顾及到这些琐碎的小事？他说，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不顾及，但最近才明白不可能，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得过且过的生活，那种精神抖擞的日子不适合我。
于吉成说，
所以我们分手不是因为你小他，在这方面你可以一如既往的自信，因为我想就我的生活圈子里不会再出现比你更优秀的女生了。
于吉成看见诗薇的大眼睛里涌出泪水，一波一波的像是决了堤的洪水，他伏在他的肩头，脸上精致的妆都弄花了。于吉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狼狈的苏诗薇，可是他却发自内心的觉得他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动人。诗薇最终还是离开了， 他拎着包包走出酒吧的时候，基北停得直直的。出门的时候，他看见站在门外的你小他。他深吸了一口气，笑着对他说：你小他是吗？祝贺你打败了我，成为虞姬城的新任女朋友。不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只要你俩一天没正式结婚，我都还有机会的。他说：小他，要是哪天你不想要虞姬城了，我可不可以报名追求他？倪小他愣了一下，点点头说：可以。然后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慌里慌张的摇了摇头说：不可以。诗薇笑出来，他看着倪小他好半天，然后转过头对一旁的虞姬城说：刚才你有一点忘记对我说了，那就是你的新女朋友比我可爱。说完便把包甩在肩膀上，挥了挥手，算给他们说了再见，然后沿着橘色的晚霞扬长而去。虞姬城看着已经消失在夕阳中的身影，忽然觉得有一丝怅然。在白玫瑰和红玫瑰这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上，大概所有男人都会迷茫，都会不知所措，都会顾此失彼。所以虞姬城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不过身边女孩忽然伸过来握住他的那只手传递过来的温热而生动的感觉，却让他心生安稳。也许这不是最好的，但是这却是最真实的。
当旧时情敌突然出现并成了你的邻居，你会有何反应？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女主人翁的爱情保卫战。隔壁住着旧情敌。下班回家，一出电梯就看见秦子阳和一个娇小妩媚的女子站在楼道里说话，两个人春风满面的样子，我的心特噔一下，瞬间便被惊愕和错乱填满。那个妩媚的女子眼角眉梢都是说不出的风情，站在我家门口和我的男人热络，意欲何为？秦子阳接过我手里的大包小包，指着那妩媚的女子对我说：瑞英，她是我们的新邻居，叫方妮。方妮浅笑着伸出手来：你好。我木木地握了，只讷讷地说了一句你好，便失了言，不知要和他如何寒暄客套下去。方妮的目光迅速地在我的脸上一掠而过，然后看了秦子阳一眼，那一眼意味深长，有着诸多的内容，似乎隐隐地在为秦子阳的俊朗抱屈。心里腾的有火焰冒起，我转身噔噔噔地进屋。秦子阳忙不迭地和方妮说再见，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回家后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倒是交代这个新邻居到底是新邻居还是旧相识。秦子阳打着哈哈：当然是新邻居了，也算是旧相识吧，从装修房子的时候算起，也认识有3个月了吧。看样子秦子阳是不打算说实话了，他不知道那个叫方妮的女子我其实是认识的，并且我还知道方妮就是秦子阳的初恋女友，两个人曾经很热烈地爱了3年。我是在秦子阳和方妮分手后和他相识相恋的，刚认识秦子阳那会儿，他还沉浸在失恋的痛苦当中，心里眼里都还是旧时的恋人，偶尔酒醉会口齿不清地叫着方妮，只不过那时我们还没有谈情说爱，所以我没有指责他的立场。后来我们在一起后，我没有追问过他的情史， 秦子阳也将往事封藏在心里。他以为我不知道方妮这个人，更不认识方妮，而偏偏我却是认识方妮的，曾经和他因为工作关系打过几次照面，只是彼此没有交谈过。后来我和秦子阳一起离开 A 城，到了省城发展。我以为我们的生活从此与那个叫方妮的女人再无交集，没想到事隔四年之后，我们竟然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子，而且比邻而居。此时真是打心眼里后悔装修的时候怕苦怕累，将一应事物一股脑的推给了秦子阳。一想到他们已经是重逢了三个月，我却一无所知，心里就乱得不行。细细的回味秦子阳近段时间的表现，倒也没有什么旧情复燃的迹象，只是刚开始装修新房那几天，他从新房回来总有片刻的走神。那时我以为不过是为装修的事伤神，现在我才明白是与方宁重逢后的心神不宁。炒菜的时候一抬眼就能看到对方在厨房里的身影，我们的卧室湖蓝色的窗帘正对着方宁家浅紫的窗帘，晚上若是放肆一些，对方又有一细听，定能听见那亲热的声音。想到这里，我搬进新房子的好心情骤然降至冰点。和秦子阳结婚四年了，我们才结束住出租屋的日子。当初虽然是义无反顾的嫁给连房子首付都付不起的秦子阳，但出租屋里简陋的新房总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少不了在秦子阳耳边抱怨：也就是我吧，换了是别的势力女孩能嫁给你吗？念得秦子阳的耳朵起了茧，也念得他一门心思在升职加薪的康庄大道上奔驰。终于在漂亮的花园小区里买了新房。秦子阳说方妮是我们的新邻居，显然是不打算让我知道他和方妮的那一段过去。或许他觉得以前没有告诉我，现在两家比邻而居就更没有告诉我的必要，免得生出是非。显然他和方妮已经达成共识，我在心里冷笑，这样也好，其实当一个心知肚明的旁观者要比当一个当局者更游刃有余。方妮从此就如一粒沙子，硬生生地嵌进了我的眼睛，不时地在我眼前出现，有时是在小区的花园里，有时是在电梯里，很少看见她的丈夫，大多时候都是她一个人。碰到他大包小包的拎着东西，如果秦子阳在，会很客气的要帮他拎着，他往往也不客气，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我不动声色的看着，在旁人眼里那也不过是邻里之间的友好互助，但是谁又能知道暗地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情愫在流动。也许是女人天生的直觉吧，方妮好似很渴望打破和秦子阳目前这种旧情人新邻居的关系。方妮的丈夫是那种很热衷于成功的男人，大多时候都不在家，我常常看见方妮一个人穿着很性感的衣服在他们的卧室里走来走去。她当然不是穿给我看的，也许是在自我欣赏，也许更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然后心动。他不知道秦子阳在家的时候，我总是要拉上卧室的窗帘。我看到了方妮的寂寞，还看到了他婚姻的乏味。一个婚姻乏味的女人遇到初恋情人，特别是这个初恋情人好像变得比以前更有味道的时候，她的心难免会蠢蠢欲动。而秦子阳对方妮总是那么客气，他以为的客气看在我和方妮眼里其实都是一种暧昧，更或者他心里本就还在留恋着曾经的美好，所以他本人也是喜欢这种暧昧的。男人都有初恋情节，特别是没有结果的初恋，对方弃他而去的初恋，在男人的心里永远 都是一个遗憾。我不知道秦子阳的心会不会因为这个遗憾有了弥补的机会而蠢蠢欲动，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已经平淡如水的时候。我和秦子阳都喜欢面食，周五下班早，我就去菜场买了肉馅和韭菜，准备晚上包饺子。回家的时候和方妮在电梯里相遇，她看了我手上提上的菜，说了一句，其实她喜欢芹菜馅的。我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她口里的那个她应该是指秦子阳。我装傻回了一句，是吗？你们家那位喜欢芹菜馅的？心里却翻腾开来，这话分明就是暗示我他和秦子阳的关系不一般。难道他真的蠢蠢欲动了？是一个人蠢蠢欲动呢，还是两个人？最终我还是去买了芹菜。秦子阳回家看到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贪婪地嗅着空气中芹菜的香味，问我，老婆，是芹菜馅的吧？看到秦子阳胃口大开的样子，我不由得有些愧疚，做了人家四年的老婆，竟然不知道他喜欢芹菜馅的饺子。我是在他一穷二白的时候下嫁于他，无形中便有了居高临下的意味，家里的事情都以我的喜好为主。秦子阳在事事顺着我的时候，心里也还是有委屈的吧。我将手附上了秦子阳的手，声音哽咽了，老公，对不起。秦子阳诧异地看着我，问，怎么了？我说，有时候我自私任性了些，让你受委屈了，真是对不起。好好的说这些煽情的话干什么？秦子阳笑了，眼角也湿润了。方妮来我家闲坐的时候，我声情并茂地讲述我和秦子阳当初是如何相恋的，而我们的相恋又是如何遭到我父母的坚决反对，当时的我如何铁了心要嫁给秦子阳，我母亲是如何以绝食相逼，我又是如何先劝动父亲，然后再联合父亲说服了母亲。这一切娓娓道来，秦子阳在旁边也听得动容，半晌不语，因为他并不知道我在和他结婚之前竟然还遇到了父母的百般阻拦，而我当时怕他担心，并没有告诉他这些。讲起我和秦子阳在出租屋里那些拮据却相亲相爱的日子，我更是着力渲染。出租屋里没有暖气，冬夜我和秦子阳灌了大大小小五六个热水袋堆在被窝里，然后两个人紧紧地搂着。有几次家里没有钱了，我都是瞒着秦子阳向自己的朋友借钱，因为我不想让他一个大男人去借钱，那会让他很没面子。我承认我想这些是别有用心的。我知道当初方妮和秦子阳分手就是因为秦子阳一穷二白，方妮权衡了很久，最后还是离他而去。我是想让秦子阳懂得当初是谁在他一穷二白的时候离开了他，又是谁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还有在出租屋的那些艰苦却温馨的日子怎么能够轻易忘却。毕竟我们曾经是共患难的夫妻。在我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方妮渐渐沉默，而秦子阳看我的目光越来越温柔。我和秦子阳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像是回到了新婚的时候，感情越来越热络。开始的时候我是可以为之他自家的婚姻乏味让秦子阳的心飞了，所以处处关心着他，体贴着他，还破天荒地为他擦了一次皮鞋。他看我的目光中竟然又有了激情的火花在跳跃，而秦子阳渐渐升温的激情也感染了我，一度平淡如水的婚姻又充满了生机。那夜秦子阳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老婆，有件事情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知道他要说的， 无非就是他和方妮曾经是一对恋人的事情。我微笑着摇头，
不要，请你不要告诉我，如果一件事情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那我现在就更不想知道了。
我相信在那样美好的诱惑面前，他的心曾经犹疑过，犹豫过，但是没有关系，他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的心里甚至有些感激方妮的出现，因为是他的出现才让我有了机会审视自己的婚姻，及时修复了那些婚姻中的裂缝。
有一种痛是刻骨铭心的，那就是相爱的人无法厮守一生，看到深爱的他与别人步入红毯，你会选择离开，还是像他一样选择祝福？
十一年了，我爱一个男子刻骨铭心，他也爱我，却不是情人之间的爱。他待我像兄长对小妹，承诺可以在我任何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却不愿与我厮守一生。秋叶的样子就仿佛飘落在这个冬日里的树叶一样凋零而凄迷。我是他婚礼的伴娘。两个月之前，我出席了他的婚礼，我的身份是伴娘。非常奇怪，那一天我的心情并不是那么的沮丧，反而兴奋不已，因为看到新娘子很漂亮，看到她笑得很开心，所以相信我对她的爱是至高无上、毫无杂质的那种。如果我爱的人能幸福，我就心满意足。婚礼那天，我帮他们挡了不少酒，我不想让那些频频劝酒的人破坏他们的月圆花烛之夜。我代替他们一桌桌的敬酒，我最要好的朋友也在婚宴席上。我把酒杯迎向他时，他的眼睛有点红，我知道他在为我难过，知道他想参加的并不是他的婚礼，而是我和他的。婚礼上出了一点小插曲，都怪我。我上台给新娘送花的时候，一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裙裾，她脚一移，一块白纱撕裂了一大块，我的脸通红，她对我怒目而视，难道她认为我是故意的？我至于吗？我心里委屈不已，感谢爽朗可爱的新娘，她连忙安慰我说没事，用手将那段纱一挽，一直提到腰间，居然扎出个飘飘欲飞的蝴蝶结来。他的眼睛里满是赞赏，抱住他用力一吻。站在台上的我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在那天震耳欲聋的掌声中，我仿佛听见自己的心在一小块一小块裂开的声音，清晰不已。我终于没能忍受到婚礼落幕的时候，我流着泪掩面而逃。我哪有书上电影里描述的那么伟大，我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娶了别人，我哪里能为他的幸福心满意足？他的心满意足其实是我真实的痛苦。我永远是他的倾听者。十八岁那年，走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我认识了汤米。他是作为高年级的代表来迎接我们这群新生的。我从小娇生惯养，独立能力极差。父母为了锻炼我的自理能力，在溺爱了我十八年之后，
决定让我在大学里好好锻炼一下。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不送我到学校，不帮我办任何手续，什么都让我独立完成。我当然做不到，所以看到高高大大一脸沉静的汤米时，我理所当然的像株菟丝草一样依附在他这棵松树上。汤米几乎帮我做完了所有该做的事儿，帮我铺床挂帐子。我看着他用大拇指将图钉一粒粒按进床框时，忍不住笑了。我问他，你是吃什么长大的？他一脸严肃地回答，
菠菜。
我也知道大力水手是吃菠菜长大的，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一分。他忙得不亦乐乎，我却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他问我，
你是不是该自己去打两瓶开水呢？
他为我指明开水房的方向后，我只拿了一个开水瓶出门。
拿两瓶多重啊，还不如走两趟呢。
结果我空手而回，我的开水瓶在水房里摔成了碎片。汤米听完描述整个过程后开始微笑。
我说，我还是做对了一件事儿，幸亏只拿了一个开水瓶出去。
他哈哈大笑。从此在大学的四年里，用他的话说，我是在一直的缠着他。汤米父母双亡，他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他叔叔是个土司机，婶婶承包了一家幼儿园的食堂。原本抚养家里两个孩子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加上他之后就有些吃力了。汤米生长的速度太快了，初中的时候就长到了1.75米，所以比他大3岁的堂哥还得捡他的衣服。汤米一身傲骨，虽然叔叔婶婶待他不错，但他却总有寄人篱下的压抑，所以他一直非常自觉，学习成绩永远保持优秀，家里的事总是抢着做。高中那年，他找到份夜间的工作，拿着高压水龙头和清洗剂为人洗车，凌晨出动，天亮时收工，收入居然颇丰。因为有这个便利条件，他把叔叔的车打理得光可见人，也会把劳动所得一大部分都交到婶婶手里，说，
您自己去买些衣服吧，我又不会挑。
所以叔叔一家是极疼他的。不想离开汤米。我大二那年，汤米大四，在他快离校的那段日子，他第一次带我到他叔叔家。他叔叔婶婶都不在家，我只见到他的堂哥李想，非常瘦，眉宇间有股阴郁之气，四下打量我的神情让我极不舒服。李想跟我打了个招呼后就出去了。我到处看看，发现他家的环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墙上到处都是油乎乎的，好像是被油烟熏的。墙上刷的绿漆已经斑驳，一块一块向下剥落。厅里的灯还是个大大的灯泡，开了灯屋子里也是暗暗的。卫生间的水龙头故意没关紧。水滴答滴答的流到一个塑料桶里，墙角有一个古老的木盆，想到汤米以前也会用这个黑漆漆的大木盆洗澡，我的心就一阵阵的疼。汤米的房间实际上是一个封住的阳台，很小，但起码是个独立的空间。我用手抚着他的床单，就像轻抚他的脸一样，感觉温暖而干燥的。李想突然回来了，手里拎了一大串葡萄，他也在床沿上坐了下来，不停地让我吃葡萄。我们就这样三个人坐在床沿上，汤米坐中间，李想隔着他不停地跟我说话。我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也没兴趣听，
但我走的时候，李想说的那句你一定要经常来，我是听进去了，我当然愿意，这是汤米的家。后来我就常去了，汤米的叔叔婶婶非常喜欢我，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但待人却真诚热心，我也喜欢他们。慢慢的，我看到了李想眼中的热情，开始害怕。我家境优越，总想帮汤米做点什么，而且因为汤米热情的眼神，我再也不敢经常去他家了，所以我瞒着汤米在学校附近帮他租了间房，这样他就可以搬出来住了。我想他会高兴的，他为了方便照顾我，连工作都要选地点离学校近的，帮他租间房不是更方便吗？事实上，汤米非常生气，他说，
你什么时候变得会拿主意了？我最讨厌喜欢自作主张的女人。
我只得亏掉定金，把房子给退了，还是天天去找他，但他却不常在家了。他说他工作忙，所以我遇到的永远是理想那张笑意盈盈的脸。日子久了也就不忍心，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何况接触久了，我发现理想也并不是那么讨厌，他心地善良。发现汤米开始有意撮合我和理想时，我愤怒了，质问他，
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他说他没有，是我多心。我一拳头打到枕头上。我不再常去汤米的家，但理想开始常来学校找我。我给他冷脸，冲他发火，他永远不会生气。我在这种不冷不热的相处中熬了两年，终于毕业了。父母的意思是让我去上海，但我离不开汤米。即使他常常对我避而不见，我也要和他离得更近一些。他选择欠我一生。工作后，汤米和我的关系亲近了些，我会找他谈谈工作上的事，他总是会冷静地帮我分析。我经常头痛感冒，汤米就经常会送药和零食到我单位。我想这样就够了，何必管他肯不肯给我承诺呢？汤米也经常到我家来，父母经常暗地里问我，
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我总是大声地说，不是，不是，心里却是酸酸的。
那你是不是该找个男朋友了？
父母马上会接着问我，我永远保持沉默。这些年来，理想从未放弃过对我的追求，他知道一个高中文凭配不上我，就去自修了本科，拿到本科学历之后又准备考研。我明白他的苦心，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永远是留给汤米的。我想理想心如明镜，不管汤米承不承认，我已经把他当作我最亲密的爱人。除他之外，就算被其他男人不小心碰到我的肌肤，我都会觉得脏。汤米工作之后，人就变得圆滑了不少，我经常看到他神态自若地周旋在一大群人之间，声音洪亮，样子豪爽。我感觉那不是真正的他，只有我们两个独处时，他才会卸下所有的面具，对我说出他的心里话。他说他很累，但他一定要快点做出成绩来，让叔叔婶婶放心，甚至为他骄傲。我知道他想多挣些钱，为他们买一套明亮宽敞的房子，让他们下半辈子无忧无虑的生活。汤米说过，他不是个喜欢欠债的人，而他如果做不到让他们生活得好，就感觉自己是个欠债不还的无赖。我心痛，我多么愿意为他还清这笔债啊，但我不能这么做，他是一个那么骄傲的人。
汤米后来有过几次恋爱，但都不长久，而我对这些恋情几乎是视而不见的。我固执地陪在他身旁，我想他是懂我的心意的。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他应该知道我愿意等他，哪怕是一辈子。在他告诉我准备和认识三个月的新女友结婚时，我泪流满面。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也哭了。他说，相爱并不代表就要结婚，结婚的前提也并不见得是相爱。我会一辈子好好爱你的，但我不能跟你结婚。你想爱你，我不能跟他抢。你是个需要人照顾的女孩，可我身上的担子太重。这是汤米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彻底地向我示爱，同时却向我宣判了死刑，他不会和我结婚。婚礼结束后，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身边散落着所有我和他的记忆，而此刻他正在享受着结婚的甜蜜。我大口地喝着红酒，希望今晚最后，明天不会再有他。
很多人都把不碰朋友喜欢的人当作朋友的底线，而当两个情同姐妹的好朋友爱上同一个人时，故事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是选择，还是一无所有？
子期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盛放如玫瑰的子京，一个是温婉如柳枝的婉柔。子京先婉柔踏入子期的生命里，那年子期28岁，学有所成，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家在外地的子期不像他那个年龄的人，工作生活都异常的严谨，只有在周末才去酒吧。在酒吧里，子期认识了刚从海外归来的子京。子京从来只是一个人，一杯酒，一支烟，坐在酒吧的一角。在酒吧幽暗的灯光里，子京就像一朵绽放在暗夜里的花，悠悠的，妩媚且有着暧昧的颜色，不知吸引了多少男人的目光。子京用夹着香烟的手心不在焉地把玩着酒杯，脸上似有若无的微笑，妩媚的让人抽去骨头。子期的心荡漾开来，又平添一种惶恐。这就是他要的那种女人和感觉，只要好的一切。可是他有能力要到子京这样用异国他乡的土坯植起来的花吗？这样的尊贵，子期没有自信。因此当真正的把子京拥入怀抱的那一夜，子期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他手捧着子京的脸，如捧着稀世的珍宝一样。对此子京一无所知，没心没肺的在子期的怀里沉沉地睡着。只是和所有留过洋的女子一样，子京喜欢一切时尚和前卫的东西，都和子期住在一起了，依旧没有改掉泡吧的习惯。 常常是深更半夜还泡在酒吧里。子期认识子京时是带有些欣赏的，等两个人的关系确定下来，他就改变了最初的看法。他想起晶莹的玻璃杯里盛着带有淡淡颜色的酒，想起那似有似无的音乐，想起酒吧里暧昧的灯光，想起紫荆像一朵夜花一样在酒吧的一角悠悠的吐香。紫期真的非常担心紫荆窈窕的身段和妩媚的笑不知撕碎了多少男人的目光。紫荆哈哈笑起来，两手捧住紫期的脸亲了一下，小心眼的男人不可爱哟，然后依然如故。更让子期没想到的是，子京把他手提电脑的桌面背景换成了他的大幅写真。我喜欢赤裸，我不喜欢掩饰，我的爱赤裸裸。子京笃定子期会接受，子京错了。子期虽然接受了国内最好的教育，但他终究是小城市里长大的男子，思想还固守着传统的模式。这样的女子是不可以天长地久的，子期想。与子京分手没有子期想的那么复杂，非常简单，就像子期把子京的写真从自己的电脑桌面上删除掉一样。子京彻底的把自己从子期的生活里删除掉。子京走后，子期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另一轮恋爱到婚姻的过程，配合他完成这一程序的是一个叫婉柔的女子。子期以为那本大红的烫金本本会让他找到一种归属感，然而他心里却莫名的感到一种空落。他望着睡在身边的婉柔，想起的竟是子京临走时望他的那一眼，不知是不是灯光的缘故，仿佛有泪在闪。子期的心在暗夜里在妻的旁边不由得疼了一下。做了他妻的婉柔是不会让子期感到疼的，虽然他得和他共度一生，但似乎他对他总是隔着一堵墙无法逾越。唯一令子期感到欣慰的是，婉柔虽然有一张高等学历，但他与子期一样，因为是从小地方来的，家境又贫寒，所以也算是个标准的传统女性。她不仅会持家，事事也都依从他，这和坚强独立的子京截然不同。每天清晨子期醒来的时候，婉柔早已把稀粥馒头各种小菜准备好，不似子京只是一杯牛奶，一个煎蛋，一个苹果了事儿。岁月安好，信念踏实，一切尽在掌握，可是也少了原来欲罢不能的心跳。当子期沉闷到极点，偶尔也会像火山爆发出来的时候，婉柔只是淡淡的附和着，而没有他想要的那种热烈的回应。每个女子婚后是不是都会变得如此无味？子期又想到了妖娆风情的子京，听说子京离开他后很快和一位金融才子结合，如今的子京会不会仍然喜欢加了苏打水的百利甜酒，妖娆的坐在酒吧幽暗的一角？子期按耐不住心头跳跃的那点激情的火花，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将车直接拐到子京从前常去的酒吧。终于在去了无数次之后，子期和子京相遇了。那一刹，子期的心里像翻腾的波涛巨浪。同样是已婚的女子，婉柔早已成了窗台上的花瓶里那束干枯的柳枝，而子京却依旧是盛放在枝头上那朵妖娆的玫瑰，岁月好像与他无关。子期没有想到他那样决绝地和子京分手，之后子京还会和他有那样一场离死缠绵，没有任何埋怨， 依旧是那个水一样流畅，火一样炽热的女子，只是似乎她更多了善解人意。她会在分手的时候细心地擦去印在子期脖颈上的口红，在每一次约会前都擦去香水，因为婉柔不用香水。或者在激情过后，煮一杯银耳冰糖汁亲手喂给子期吃下去。那时他周身只围着一件半透明的衬履，凝脂一样的雪白光滑的肌肤，风情的无可比拟。他不得不承认，他在他的心中依然无人可以取代。他们这时一般是在宾馆见面，偶尔的也会在紫金的家里，等紫金的老公出国的时候。在紫金的家里，子期接到婉柔打来的电话，问子期何时回家。这时子京从后面环抱着子期的腰叹息道，我终归是个没福的人。子期的心砰地动了一下，更紧地将子京抱住，恨不得他长在自己的身上。只能偷来几碗，明知道是玩火，还是忍不住一试再试，像一个小孩子喜爱的爱不释手的玩具，纸里终究还是包不住火的。那夜里，两人正在紫金的床头激情似火，门被推开了，紫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公忽然回来了。紫金一脸坦然，倒是紫期感到一颗心像被掏去了一般，整个人找不到了支撑点。回到家里，子期看到婉柔的脸慈祥的像观音，子期扑倒在她的胸前，这时他才感到他那颗被掏去的心又回来了。婉柔仿佛已熟知他心里的惶恐，什么都不说，只是温柔的拿手轻抚着子期的胸口，这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子期愧疚的想。有些人告别一次，也意味着永远告别了，他不该一次次心存痴想。很快的，子期听说子京离婚了。子期想，恋爱、分手、结婚、离婚，对于子京来说，都不过是酒吧里那杯随手叫来的百利甜酒，一口饮尽之后，从此了事。紫金的心里不会留下一滴痕迹。可是紫期却没想过，经过几许折磨，紫金也觉得自己老了。那天他去香奈儿做美容，覆盖着厚厚的面膜，在班德瑞优雅的音乐里昏昏欲睡，临床的女子一边躺着一边和美容师欢快地聊天，他们的谈话差点让紫金惊坐而起。婉柔真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明知道老公和老情人约会，却不动声色给对方的老公打电话过去，结果那两个被逮个正着，婉柔的老公从此对婉柔死心塌地，而那个却自觉惭愧，主动和丈夫离了。紫金听得脊背一阵阵的发寒，原来这一切都是婉柔使然。子期被子金再约到他们相遇的那家酒吧见面，子期看见子金的眼角有了明显的皱纹，几经折腾，原来的爱已经不成样子，子金难道还是不能忘吗？子期想到了婉柔那双为他抚平心口的温柔的手，如果子金真是不肯善罢甘休，那么他已经找到了拒绝子金的勇气和理由。我有事对你说。子金仿佛一下穿透了子期的心事，他原本只是想最后再见一眼子期，却没想到子期却对他产生了一种抵触心理，为了那个阴暗的婉柔，子金忽就产生了一种抵触的情绪。他是不应该独自承担这一切的，他应该让子期知道，睡在他身旁的终究是怎样一个温婉的女人。 真的是如此吗？子期惊得差点喊出声来，那么温婉，那么柔顺的婉柔，此刻在他的眼里终究还如当初一样，与他隔着一堵墙，无法逾越。而他知道，子京虽然聪明绝顶，但因生活一帆风顺，从来不存半点心急。一个星期后，婉柔出差去外地，子期无意中发现家里的电话竟有一个微型的窃听器。子期诧异，打开来，正是他和子京的隐秘对话，清清楚楚。一瞬间，太阳晃晃地从落地玻璃照射进来，他只觉得一阵阵的毛骨悚然，这就是他感觉里与婉柔无法跨越的那堵墙。子期打电话约子金见面。原谅我，见到子金后，子期第一句话便说。子金笑笑，没有谁是需要原谅的，
让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子期去握子金的手，可是这一瞬间，他忽然想到了婉柔那张温顺的脸和温柔的手指。子期的心头流过一阵阵的肃立，婉柔能那么轻易地放过他和子金吗？子金淡然一笑，明天我可能就在澳洲的天空下了。子期沉默了。酒吧里弥散着欲将世事看透的老情歌，子京仰着脸看着从他嘴里吐出来的飘摇在半空中的烟雾。子期，我的爱情已经降至到零度，恐怕再也没有激情去爱了。没有激情的爱就像逝水无痕，没有激情的爱就像逝水无痕。子期默默重复着子京的话，心里涌上无限的凄然。
听完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心里也感觉到一丝心酸和沉重感呢？其实只要彼此信任，用心经营，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幸福。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下次收听，再见。
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是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